感谢神有机会啊，应这个萧牧师的邀请来到诸位当中来服侍啊。刚才他分享那个好像很凄凉的样子啊，所以呢，你们放心，我们不会把你们赶走。啊，旁边这一位呢是我的原配，每次都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弟兄姊妹不能专心听到，一直在想，这个可能不是原配啊。所以呢，为了避免大家不能专心听到，我得事先都得讲一下。啊，好多年没有来洛杉矶了。啊，今天你们这里天气有点寒冷，是因为我们是从芝加哥来的，所以把寒流带到这里来。已经不止一次了，有一次我们去佛罗里达，想说到佛罗里达那一定风光明媚，很舒服的。一去凄风苦雨，他们说牧师啊，你把寒流带下来了。所以这次是不是我们带的，我不晓得，所以原谅我就，穿了一件 jacket 啊，不是太正式，因为有点凉，啊，在开始以前，我们再有一次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的儿女，也是主你所爱的。主，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愿我们与主你的话来相遇，愿主你的话、你的道来滋润我们的心，来挑起我们对你的热情。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从始至终的作为，你在这个时代的心意，以及我们在这里面能扮演的角色。天父，我们充满了感恩，说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居然蒙受主你的恩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愿你自己的舍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主啊，你的大爱实在难以言表。主啊，你也是因为主你的爱的召聚，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啊，包括另外一个教会的，我们都召聚在一起，在这个短暂的时空，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来走这条天路，是主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也让我们谢谢主，在这个短暂的这几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有美好的团聚，美好的团契，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晚上我们把那个次序稍微调了一下，先讲婚姻跟家庭，所以你先不必管那个手册的次序，不要纠结，你没有错，是我们调整了。你要讲几句吗？
很高兴能够来到各位当中，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我帮你调。好，我们今天晚上题目是婚姻与成圣啊，婚姻与成圣，我们讲到婚姻跟家庭的建造，在这个疫情过去的这三年呢，实在改变了整个世界，我相信你的世界也改变了，不论是疫情之后很多的经济的复苏啊，或者战争的风声，整个世界已经完全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也不一样了，但在这个疫情到现在呢很多的彷徨，很多的不定，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一个很好检验我们自己生命的好时机，
或者我们在座当中可能有稍微跟我们一样比较年长的哈，那孩子都离开家，你空巢了，空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好像两个人的空间突然就是空间只有我们两个，你会发现可能过去很多没有显现出来的问题在空巢期呢也会显现出来，
每天大眼瞪小眼哈，这个很多矛盾就
以前可能忙孩子啊，问题可能不显，等到孩子走了你发现哦，他怎么会在这儿，很多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检验自己信仰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好的时机，
也就是反映一下在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还有婚姻生活里面我们彼此的互动，在这个互动里面显示出来我们生命是真正的一个光景，我们是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谈到说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样式，还有讨主的喜悦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主旋律，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刚讲到其实我们在一信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恭喜你，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新造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是哪些旧事，然后呢新造人这个新本身是什么，我们把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再念一下好吗，一二三请，若有人在他就是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首先这里的新指的是什么？是一个生命本质的一个更新。过去是一个背逆神的，不听从神的，不以神为主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现在呢？
好，现在呢，其实每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呢，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本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全然背逆神。我们不爱神，不在乎神，不感谢神，不荣耀神，我们根本不在乎神的心意，
我们当这神是空气。
但是当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呢，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翻转，我们开始在乎神了。
我们开始愿意常常感谢神，也愿意我们的生活言行荣耀他。
所以你看，这个旧事已过，就是说过去那个我，那个完全跟神无关，完全不在乎神心意的那个旧事已过了。
过去的那个完全自我为中心的，专爱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只有充满的都是自己，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那个旧事已经过去了。
然后呢，全成为新的，因为我开始是一个，我开始成为一个在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了哈。所以我顺便讲一下，我信主的时候可能就20、21岁，我信的主。
他信主是一个很年轻、很优秀、爱主的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的。
好，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一位。那其实呢，在我信主以前呢，在我父母的眼中，我算是一个比较乖巧的孩子，我父母都很喜欢我，因为我蛮体贴的。可是当我信主以后，在他们眼中能不能看到我有什么改变？
似乎改变不是太大，因为还是那么乖巧啊。
你如果说是一个强盗变传道或什么，这个改变就比较 dramatic， 对吧？
而且还押韵了，强盗变传道。
那你如果说是一个比较乖巧的孩子，你可能信了主了，别人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你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啊。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我是改变的。
有什么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说，在我信主之前的20年、20年、20年。我从来没有去思考神的心意是什么，可是在我接受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一刻开始，我开始在乎神的心意。哎，我这件事情，这个决定是不是合神心意？我为了要找的对象，我是要找什么对象才合神心意？就是我开始在乎神的心意，这是在我接受耶稣之前不曾有过的啊。所以我知道我的生命本质是改变了。
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不感觉啊，没有主观的一些特别的感觉，但是里面实质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已经开始改变了。其次呢，这个心指的也是一个地位的更新啊，这个地位很重要。过去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神的仇敌啊，是跟神作对的，是背逆神的。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就是一个神的儿女。所以这个神的儿女不是说你是被神所造的，你就自然而然是神的儿女，不是。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是一个在基督里才有的权柄。因为我们虽然是被神所创造，可是在被圣灵重生之前，在接受耶稣之前，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是不在乎神的，我们是当神是空气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是神的仇敌啊。那只有在我们在基督里以后，神才接纳，天父才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地位也是完全的改变。从过去的仇敌，这个旧事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是神所爱的儿女，
仇敌变儿女啊，这个很 dramatic 啊，很 dramatic 的东西。还有我们跟罪的关系也跟以前不一样，过去罪是我们的主人，罪主宰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罪要我们发脾气我们就发脾气，罪要我们贪图享受我们就贪图享受。但现在我们跟罪的关系不一样，罪不再是我的主人，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的主我的神，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这一个效忠的对象，我们跟罪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先定义一下罪啊，如果我们对这个罪的关系定义错误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呢就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啊。
这个罪呢，我们不单是放在横向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得罪，或者我们心里的肮脏污秽，这些固然是罪，比方说
我们偷窃啦、说谎啊这些。得罪人之间的，
这固然是罪，但是其实罪的根源，我们这些罪的表现，包括我的嫉妒、贪心、肮脏、污秽，我不爱人我恨人，这些是罪的表现。这个罪的表现来自于罪的根源，是因为你跟神隔绝。
所以真正的罪是讲到我们对上帝的一个跟他的悖逆，是跟他的隔绝，这是罪的根源定义。
我们不爱神，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去爱人，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 我们悖逆神，我们就不可能行在真理当中，因为上帝就是真理。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的罪的一些表现都是来自于我们不爱神、悖逆神而来的。所以这个罪要定义清楚。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在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啊，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他说我信主了，可是呢，他可能信主以后会很去注意修心养性、道德的提高
啊。过去发脾气，现在信了主，不要乱发脾气哈。过去很小气啊，现在要学习慷慨一点啊。过去呢，比较不关怀别人。现在到了教会开始学习关怀别人，
这些固然都很好，可是有一点就是说他们不爱神的，然后他从来不觉得不爱神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单他自己觉得，好像身边的弟兄姊妹大家 都彼此相爱，但是都不爱神，也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
但事实上不爱神是最大的罪。
嗯，
我们信主以后第一个要认的罪就是神，我不爱你，我悖逆你。如果这个罪都没有去认的话，你就不可能真正走上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信仰的方向。
神真正寻求的不是一个一个进天国的人，神真正寻求的是一个蒙爱也爱他的儿女，他所爱的也是爱他的，他愿意他们永远同住在一起。所以不爱神，其实你就跟神的国度其实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当然进天国本身就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那我们爱这个天国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上帝。
对
啊，那我们跟他恢复这个关系，那你就是在天国里。当然最终的我们还会进入新天新地，这也是在我们信息的最后我们会讲到我们要未来要进入神荣耀的新天新地，这是非常美好的盼望啊。所以我们这里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跟罪的关系，这种悖逆神的那个罪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旧事已过，我们不再悖逆神，我们不再受这个悖逆的这个罪的辖制，我们乃是愿意追求顺服神，这是我们跟罪的关系的更新跟改变。
还有一个新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器皿的更新。原来这个身体是听义的指挥啊，听罪的指挥，罪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满足自己的情欲，我们就去做啊。但是现在我们信了主了，同样这个身体不再献给罪做器皿，乃是反过来献给义做器皿。义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去行义。义要我们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我愿意成为义的器皿，去行义，去行神所喜悦。所以你看，这个是新造的人，他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新的。
同样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合神心意去做。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身体，当然我们还会讲到未来我们要复活一个全新的身体，但是在你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刻，你的器皿已经是新的。这个新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是过去去服侍那一个你的情欲啊，你不再去做那些抵挡神的事情，你这个现在的身体你愿意献给主，不管你是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到教会也好，你与人待人处事也好，你都是围绕着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你的器皿已经是新的了。从这个层面来讲，你是有一个新的身体，
身体还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新的用途，
对，
一个新的一个用途的目的，那是新的。所以神很奇妙的，没有让我们信主以后本来吃辣的现在不吃辣的，本来什么不没有，还是一样的，可能还是喜欢吃辣的，但是呢，在方方面面这个身体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去做罪的器皿，而是去行神所喜悦的事。这个心同时指的当然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永恒归宿的更新。
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如果抵挡神不接受神，一直到假设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永恒归宿是地狱，是神供应的公义的刑罚直到永远，
是躲不掉的，板上钉钉的。
可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呢，我们的永恒归宿就完全改变了。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跨过死亡这一道门，我们是回到爱我们的神那边，救赎我们的神与他永远同在啊。所以你的永恒归宿已经完全改变，旧事已过，完全是变成新的。
这是感谢神啊！当我们读到这一节丰富的经文它代表的意义的时候，真正属神的儿女说哇 Amazing Grace 啊，真是感恩神啊。那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样式啊，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新人的一个样式，脱去过人旧人的样式，用一个新人的方式来过生活。那这个新人的方式就是一个过圣洁，追求成圣，脱离过去那个罪的一个这样一个生活。那这样的生活可以荣耀上帝。
所以罗马书六章十八节哈，说你们既从，
我们请大家来念好不好？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把你们改成我们，一二三，请我们
既从罪里得释放，
就做了
义的奴仆。
这里讲到得释放哈，一般我们现在唱诗唱了很多都是释放释放，我们很容易把它定义为一种心情很愉快，开始自由了，想做什么就什么，不是。这里的释放指的，特别是指人从过去那个被罪捆绑、被罪辖制的那个里面得到释放。然后接下来说，不是释放以后你想做啥就啥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过一个完全自由，不是，你成为一个义的奴仆。
这个奴仆哈，在原文里面呢，它的表达是比较强烈的，是指奴隶。
嗯嗯，就是奴隶，
你是做了耶稣的奴隶，这个意思就是说
做了义的奴隶，也是耶稣的奴隶。
你想奴隶是没有自己的意思的，只有主人的意思，所以你得了释放，从罪，罪以前是你的主人，你有一个新的主人耶稣基督，所以你是受义真理的约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被义来约束，是为了合神心，为了合耶稣的心而去做事情，所以这个叫做义的奴仆。
那有人跑到教会里面，然后呢做事很奇怪啊，那个传道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是信了耶稣了，我什么都听耶稣的，然后呢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对不对，听耶稣的是的，但还是你忘记了一定是在义的范围里面。所以当而且我们做了义的奴隶的时候呢，听起来挺委屈的， 做耶稣的奴隶其实是非常喜乐的，因为讲到我们将来与他同心同行，以后将来与他同住，哇，这个美好的这条义的道路，我们就甘心情愿做主的奴隶。
其实我们人被造在堕落以前，我们本来就是全然听命于上帝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圣灵重生我们，恢复到我们能够完全听命于神，被真理约束，做义的奴仆，这是上帝创造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样式。义的奴仆就是本来神创造我们该有的样式。
只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失落了，我礼拜天会讲。那现在感谢神，当我们从罪里面真正的释放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原先神造我们人的那个本意和样式。
所以这个对我们一个新造人，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退休会的主题是新造的，这些都是很根基性的真理，我们要抓住
概念。
你有一个新的主人了，耶稣基督是你的新主人，所以你行事为人，不管你说话，不管你的家庭关系啊，不管你的工作，跟人的互动，
跟
方方面面
的肢体的来往，
方方面面，你都要回到说，我的主人是谁？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
我这个身体现在要献给义做器皿，做神所要喜悦做的事情啊，所以你有一个完全一个人生方向的一个翻转，也因为这样的人生方向的翻转，你我的永恒的归宿的结局也会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今这一堂要讲到这个婚姻关系，
家庭
关系啊，婚姻与成圣，所以应用到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主旋律你要抓住，我的婚姻关系我有没有以讨神喜悦作为我跟配偶或跟家人的互动的一个，耶稣是真的我主人吗？在我的婚姻关系里面啊，这个是你要抓住的。
刚才的弟兄带领我们唱的这个诗歌里面也提到讨主的喜悦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这个奴隶啊没有别的心思所念，没有别的，就是要讨主人的欢喜啊，做主人喜欢他做的事情。如果这个奴隶老想做自己所喜欢的事，那就很麻烦了啊。那我们也是一样，既然称为义的奴仆，我们凡事要讨这个主人的
欢喜，所以以讨主的喜悦作为经营婚姻之道的人
啊，
他所追求的往往是超越现代人喜欢喊的我们要怎么样双赢、
这个已经算是人间很高的境界了。讲到夫妻关系家庭建造，哎，我们你也退步，我们争取双赢啊，你赢我也赢。
一个讨主喜悦的人呢，因为他看重的是他爱基督，所以呢他会效法基督的舍己，他在关系里面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他为的是让耶稣基督能够欢喜，讨他的喜悦，能够荣耀他。
在这个新造的人，他是学习耶稣的。耶稣是什么？耶稣是 self giving， 耶稣是舍己的，耶稣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他所爱的儿女的益处。所以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学习像耶稣 self giving， 在这个 self giving 舍己的过程当中，不求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让基督赢。 所以一个我们远超过这个彼此双赢，在我们婚姻和家庭建造关系里面，我们要让耶稣赢，那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好，有一个弟兄呢，他学了这个凡事要讨主喜悦的真理，很兴奋啊，然后他就跟我们做一个见证。他说学了这个真理以后，马上就遇到考验了。他有一个礼拜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很晚，从早忙到晚，我回到家很疲倦，我就想睡觉啊。就一到房间呢，看见我妻子呢已经躺平在床上了啊，而且呢背朝着我自己，背朝着我。
对，他妻子躺在床上，听到他丈夫进门了，他就头也没回哈，就跟他讲说。那个我们的电瓶车啊没有电了，因为他们住在三楼还是五楼？
住三楼
啊，到楼下去把那个电瓶车充电了。还有楼上五楼顶楼呢，
阳台
那个洗衣机的衣服要拿出来晾，要晾干哈。就这样跟他丈夫这样说。
这个弟兄一听以后冒一把火哈，哇，怎么这么累回来？就你躺平在这边，你这边指挥睡要睡觉的人指挥我这个还没睡的人啊。
而且他还忙了一天，还忙的还是正事，是教会的事儿。
啊，那练诗班练得很晚，正想要发作发脾气的时候，一心想：哎，我不是要凡事都要讨主的喜悦吗？
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说：好吧，那就操练吧。所以他说我就一路小跑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下去把电瓶车充电了，然后一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回
到
三楼吧。
五楼，
先到三楼把衣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跟着衣服拿出来，然后就跑到阳台五楼阳台去晒。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回来，他是很奇妙。当我又回到这个寝室的时候，我那种我疲惫啊，都完全忘记了。我心里好喜乐，因为一路哈利路亚，知道吧？讨主的喜悦了，好，我神啊，我讨你喜悦了。他就跟我们做这样的见证。
其实你看这个弟兄累的一天，当时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的欲望就是说我能够赶快躺下来睡觉休息。
躺平啊。
对啊，那如果我们说按照这个一般世界上的方法，就是说要双赢嘛，讲究公平，对不对？
我付出五十，你也付出五十，对不对？啊，
你累了一天，我也累了一天，我们都要休息啊。为什么？凭什么就是我得上楼跟下楼呢？去做这件事情？
对，可见呢，当时他是因为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压下了他那个原先想要爆发的那种火和欲望，他愿意去满足神的心意，他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来满足妻子的要求。所以可见透过不断的操练，一次又一次的操练，不求自己的益处，效法耶稣基督，愿意舍己来服侍对方，其实你就发现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那个互动的动力和互动的方向，那个 dynamic 已经开始改变了。
那有人会说，哦，这样子好像太委屈自己了哈，哦，好像都是要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要舍己。我如果婚姻关系都是这样子的话，都是讨主喜悦，我是不是到时候会不会抑郁症哈？好像都很委屈自己，
吃亏吃大了，对不对？都是我在付出。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改变，我们跟人的互动，我们不是靠修行养性的，我们其实是靠内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然后我们对主呢，因为我们内心一个最大的渴望，最高的追求就是要讨主喜悦。当我们愿意讨主喜悦的时候，其实圣灵会加添我们爱的能力，会把那个平安喜乐，当我们顺服他的心意的时候，会把平安喜乐加给我们。所以你不会抑郁的，你会有喜乐的，
虽然表面上看你一直在付出，但是当你这样去按着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你不但不会觉得委屈，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我在地上，我在厨房，我在房，我的寝室，我在家庭做的这么一些小的事情，居然能够讨天上的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欢喜。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即使我的配偶不改变，即使我的环境不改变，但是我本身做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有意义，这样的有价值。因为永活的神，他如果被永活的神所纪念，那就是个永远长存的纪念，那是一个多么有价值。而且我们想，每当我们神的儿女想到我们这样的被救赎，然后用这样的事情，一个小小的事情能够来讨神喜悦的时候，那是一个是很了不起。我就想起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 Lawrence 在法国的这个一个修道院，他是在厨房里面做杂工哈，虽然 看起来地位非常的低，但是因为他的这种敬虔的品格啊，吸引还有他的智慧的话语，吸引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啊去来要接近他。 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我哪怕在厨房里面，因为爱主、讨主喜悦缘故，我捡起一根稻草，因为那时候烧柴都是烧稻草，捡起一根稻草，为了主耶稣欢喜。”他说：“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 Lawrence 弟兄讲的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宝贝的东西可以学习。
是。那回到我自己的这个婚姻关系哈，我们信主不是，我们结婚38年了吧？啊，快40年，38年。
你说几年就几年
了。其实这些什么经营婚姻之道啊，沟通之道，其实我们是懂很多的。
不但懂很多，我们还去教别人。
但是我自己个人发现啊，当我们两个意见不同，或者是有血气在的时候，
嗯，
这些婚姻技巧、沟通技巧，你会抛到九霄云外，你不会
讲，完全不顶用啊。
啊，像有一次我就记得，那时候当然还很年轻，这不是最近发生，是 long time ago 哈。
嗯，
有一次我们两个可能就有一些不太愉快哈。
不是不太愉快，就是吵架。
然后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时候已经天黑了，我们两个还没和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谁也不能认输，对吧？谁也不能低头。9-10点钟了，我们还是分开，两个咬咬牙。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准备就刷牙洗脸，准备要休息了哈。那我在刷牙洗脸的时候，就自己跟自己内心哈，脑海里就跟自己对话，就说：哇，你今天不错啊哈，这个你丈夫让你不高兴，所以你就用沉默惩罚他，跟他冷战，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挺好，让他难受？我说对啊，当然很好啊，
标准的罪人。
然后接下来呢，就有第二个意念就出现，那个意念就是说：哦，对啊，你现在自己觉得挺高兴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子跟你的丈夫这样冷战的时候，耶稣基督高兴不高兴？
嗯，
好，你看这个问题一来的时候呢，我本来你看那个血气是很高的，对不对啊？对，不能跟他讲，就让他难受，反正就跟他冷战。可是当我怎么能够去超越这个血气，其实就是这个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耶稣基督高不高兴？好，那我就思考了一下，我说我的主人是谁？不是我自己，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他救赎我，他救我脱离了永恒的死亡，他为我舍己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时刻，我是要为耶稣活，还是我为自己活？我要为自己活，那就继续冷战。我如果要讨他的喜悦，为他活，那我就要放下我这些血气，主动去和好。好，所以我想到这，我说主啊，你这么爱我，我肯定是要让你高兴的，我要为你活。所以呢，那个时刻我就超越了我的血气，我就去找他了。
他一来找我，我就准备战斗，因为下半场要开始。我说你干嘛？
我说我刚刚可能态度不好，那我跟你道歉。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刚刚我为什么主动来找他。
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也挺感动的。而且他就描述了刚才刷牙的嘛，很奇怪，从那时候开始我对牙刷特别有好感，我就买了很多牙刷放在家里。再有什么不愉快，我说你赶快去刷牙。有一次在深圳还是哪里，我们也是讲这个信息，讲完一个年轻人跑来，他说：“哎，牧师啊，你买的是什么牌子的牙刷？”这个叫广东话叫无厘头哈，真的搞不清重点，对吧？重点不是在牙刷本身啊，这是那个 message 没抓到，还在问牌子。哎呦，
所以从我个人的这种婚姻关系的这个经验里面哈，真的我发现真正让我超越血气的，真的没有别的，就是当我一想到主这么爱我，那我不能够让我的主失望，我应该为他而活啊！就是那个时刻，我觉得圣灵会加添我力量，让我愿意去做我本来不会愿意去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去经历的，所以
没错，
我们的改变绝对不是跟一般的世界上的修身养性是不同的，真的是不同。
你到了那个关键更国内讲的更节上啊，你什么修身什么养性都不顶用的啦。OK， 你真正能够让你服下来，真正让你能够改变人生方向的，是因为你的聚焦改变，你向上看，你愿意讨新的主人的话，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主人。
那当然，这个你要明白主的，你要认识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大爱。
Amen。 越认识他的爱，越认识你自己的不配，那你就越进入信仰的核心。
所以，耶稣基督的大爱会推动我们往前走啊！所以不是那种修身养性，觉得好苦哦，苦哈哈，我勉强我自己，我还勉强我自己去道歉，
委屈啊什么的，不是的。
因为你想到主这么爱你，你就被那个主的爱激励、
推动
啊，然后你去做这个事情，你一点都不觉得委屈的，你就哎，我讨主喜悦了，我很开心。
那真的是事后呢，你心里面生出平安和喜乐，哎呀，我能够这样做让天父高兴，多好啊！那一次两次操练， 这个成为你人生的主旋律，哇，你就进入那个不同的啊基督信仰的生活。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最应该问的呢，不是说我们两个相爱够不够，
反而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下一章。
对，我们是新造人，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即使婚姻关系，即使是吵架这个小事，冷战这个小事，你要记得，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是耶稣基督的人。
You have a new master, Lord, your God。所以刚才你说我们在婚姻当中最应该问的问题，不再是说我们两个彼此爱的够不够啊，而是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两个有没有在每一个处境当中向着我们的新的主人耶稣基督 loyal 向他忠诚，
在这个很小的事情上，在我们两个吵架冷战这个事情上，这个 moment 我是对谁忠诚？我是对我自己吗？
还是像把自己当主人啊？这个像自己的感觉，像自己的情绪来做主，
还是在那个 moment 我是对我的救我的耶稣基督来忠诚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在那个时刻，我说我到底是要为自己活，还是我要为主活？
当然都会有这个 struggle， 我们不会 automatic 哦。现在每次操练，刚一下我就跳，每次都是向主，不是你会有 struggle，
会有 struggle， 也会有操练失败的时候，
对，
也会有。
但是呢，每当有这个 struggle， 你最后总是开始操练，哦，是有这个 struggle， 但是我不要忘了，我有新的主人，我有新的效忠的对象，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你这个挣扎的时间越来越少，你开始习惯于。活在这个凡事陶出喜悦的里面。所以 Paul Tripp 曾经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哎，我们一起来念啊，也来，婚姻中的爱和合一不是根基于浪漫，而是根基于敬拜。哇哦，这是解开了很多中国大陆的，包括港台啊，所有这些这么多轻易离婚的一个很关键点。因为这些年媒体的这个渲染塑造都是说浪漫，浪漫，婚姻就是浪漫，所以小年轻人都在追求浪漫，浪漫，什么520、521，还给他什么我爱你什么的，就经营。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淫秽呢，也是在重温那个浪漫的情，那个固然是好，但是那个其实
不是核心，不是核心，
完全不是核心啊。真正爱和合一是根据敬拜，是你有一个敬拜的主人，他有一个敬拜的主人，而且这个 worship 也就是所谓的服事。是根据彼此的这样一个有一个新的敬拜的主人。
这个你对神的敬拜，就是你持续的取悦对象，其实就是你的敬拜对象。你的每一个 moment 你在取悦谁，你取悦一直取悦，那就是如果你每一个 moment 你都在取悦上帝，在顺服他的旨意，你就在敬拜他。所以敬拜不限于只是礼拜天来教会主日崇拜那一段几个小时，不是。其实敬拜呢是每一时每一刻的，我们有公众的敬拜，我们有生活每一时每一刻的敬拜。
那你刚才讲的很好，其实你时时刻刻在取，比如说这个人时时刻刻取悦的都是自己，想的都是自己，让自己高兴，让自己舒服。当他时时刻想的都是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很明显看见坐在他人生宝座上的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个 point。 OK， 但如果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持续每时每刻想的取悦的这样都是神的时候，那这个神就坐在他人生的宝座上。所以又联系到我们一开始讲的爱神啊，爱这位坐在你人生宝座上的神啊。当一个真正成为主救赎的人，他的儿女，他就是这样活着。好，那我们今天在婚姻关系当中要活出新造的人样式的意味着什么？落地的来讲很简单，就是操练说什么，你常常要这样思想，我要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回应，在这个 critical moment。 今天下午那个弟兄叫什么，孔弟兄，好，我跟他讲 critical moment。 我要让我爱我的主高兴，请问这个主不是一个很残暴的主人，他是一个爱我的主人，
他是为我们舍命，
所以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罗马书12:1，让这一个思想，让这一个 pattern， 让这一个思考的模式，操练的模式，慢慢成为你生命和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动力和习惯。
好，所以这个我要怎么思考？我这件事情我怎么看？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说这件事情啊？我怎么样做？我怎么样回应能够讨主的喜悦？其实这个应该是贯穿在我们生活的大事、小事每一个时刻、每个 moment。
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操练， 那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顶不住了。特别是当夫妻有矛盾的时候，你没有错，而对方明明有错，那你还要操练去啊，来让基督赢啊，还操练舍己，那是特别的难啊。我们举一个，大概几年前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举一些生活上的绿豆、芝麻绿豆的小事哈，因为那个夫妻之间可能没什么太多吵架的大事，大概芝麻绿豆小事吵架是比较多一点。
发生最大的矛盾冲突通常都在厨房了啊。好，
那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刚好出去服侍完了，我们服侍完了以后，我们就到一个餐馆要吃饭。
那一天服侍还很累，然后下来因为不熟悉那个地方，我们自己出去找饭吃，还找了好几家餐厅，好不容易看见卫生条件看起来还挺好的，我们就进去，然后点菜也点了很久才来。我是饥肠辘辘就准备要吃饭。
然后他就夹起来，我就跟他说，哎，你上次的那个脂肪肝引发了你的眼睛有问题哦，你的胆固醇有点高，要注意哈。哦，好，你吃不要吃太快哈，吃慢一点。
啪，我就把筷子放下来，我说你还不要，还要不要人家吃饭了？我就站起来了，啪，我就出去了。
他就真的出去了。我就想说，哇，这么大一个人了，就我就是提醒你，我是注意要你注意健康，你就不高兴了哈。
而且刚刚谢饭祷告完，我就很迫不及待要吃饭，你知道？他啪啪啪啪啪的一连放了三炮，哈哈，我就很火，我就是你还要不要人吃饭？我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外面看，他也没跑出来道歉呢，他就背对着我，他就吃起来了。
对，因为我想说，好，你叫了这么多菜啊，我说你这个就这样子就跑掉了，这么一点小事情你还生气，我也很生气。我说好，你不吃算了，我全部给你吃光，我就一个人把它全部吃光了。
就我在外面又气又饿，走来走去哈，他又不出来哈，所以这个气就不大，就一直忍着忍忍，然后出来以后谁也不理谁。
然后我就吃完了以后呢，我本来也不太想理他，我就走了几圈，我说还是去问问他吧哈。我就说，哎，我刚刚提醒你注意健康，你为什么生气？
你不想这个人多啰嗦，你知道吗？
我没有啰嗦啊，我怎么啰嗦了？
你一连讲三次，你还不啰嗦？
我没有讲三次啊，我只是讲一次，只是从三个不同角度讲一次而已。
嚯，这明明就很啰嗦，他还不承认啊！
我说我没有啰嗦，
啰嗦的要死。
没有，好，我们就争论。他说我啰嗦，我说没有，我们两个又不高兴。
所以第一回合谈判失败。我们俩又继续绕，
他绕一圈，我就自己在那边绕绕绕。
我是越绕越难受，因为肚子很饿，你知道吗？
其实，在面对这种小事情啊，那怎么去解决这种矛盾？你看，其实你谁也不想理谁，对不对？
而且刚刚服侍完，应该是属灵高峰了，是吧？
好，那对我来讲呢，那我就是在这个时刻，当然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走一走，然后祷告一阵子，稍微慢慢冷静下来，我就要回到这个信仰的这个几个基本的问题了哈。啊，那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说，我刚才的回应，虽然我不一定觉得我有错，可是我刚才的回应，我能不能荣耀基督啊？啊，当然我的这种好像也不理他，我们这种继续冷战肯定是不能荣耀基督的哈。好，那第二个呢，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应该如何回应才能够讨主的喜悦？我就要想一下，接下来我要怎么回应？我没错啊，我没有错啊，我
自认为没有错
啊。那我就想，那肯定还是要主动去跟他和好嘛，不能够继续冷战下去，我才能够荣耀
神。这个超不及没有关系哈，因为这个等下发给你们那个问题里面会重复这个重点，所以你放心，先把听清楚再那为重要。第三呢，
就是在我没有我认为自认为没有错的时候，我在这件事情能不能给对方一些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很大，对吧？我们这些不配得他救恩的人，上帝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这个恩典太大。那我的人生是不是反映出一个我愿意给对方恩典的人？所以我想，哦，对，神说要愿意给恩典。那我就要体恤，可能那个时候他急着想吃东西，我虽然提醒他是好的，可是我忽略了他这个那个时刻，可能我不适合讲那么多哈，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下啊，对，我也应该调整一下，我也需要给他一些恩典哈，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跟他较真哈，所以我就 还是我主动去找他了哈。我就
讲的这么伟大。
我说好，我们继续这样冷战下去，肯定是不能荣耀神的啊，耶稣基督也不喜悦。好，那么我为我刚刚的这个态度，我跟你道歉，
接受
啊。你刚说我啰嗦，我接受。
嗯，我也接受。
这样好了，下一次如果我提醒你，我就从一个角度讲一次就好了，这样好吧？
那就好，那一连放三炮，是吧？不过他主动来道歉呢，我这个也气势就也就软弱下来了哈。然后呢，从那里我就总结了两点：第一个，不管再怎么生气，不要站起来就走，要把饭吃完再走。我那晚亏大了。第二点，我也跟他讲，我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男的气一起来的时候，我站起来，对不对？你也不要这样，你就稍微拉一下，不要这样啦，一拉我就坐下来了吗？你拉也不拉，对不对？我们要站起来，他一说你走就走吧，就我们就没有台阶可以下了，我们只好往，即使不想走也只好这样走了，对不对？啊，我讲的是给姐妹讲的啊，有的时候男的看起来好像很跟啊，很跟啊，其实没有问题啊，你知道，我们就坐下来吃，对不对？啊，这是给姐妹讲的，是开玩笑的啊。那其实你会发现呢，他会有这个三个问题总结出来，也都不是立刻的，会有气头上，
需要一段时间让你冷静下来，然后你再去思考，回到这个信仰的最基本点，你取悦的对象是谁，你的主人是谁，其实 always 要回到这一点。
而且呢，你发现当他愿意这样去效法基督去学的时候，不管对方是不是会软化下来，不管对方是不是会改变，但是你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回应开始转向，开始讨神喜悦了，天上的神就喜悦了，啊，那个是重点啊。我们不是结果导向，我如果这样做，他改了，那我才愿意，不是，那是救人的思维。我们基督徒总是不管怎么样，我要让神高兴，这就是我的目标。不管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如果我朝这个目标去做，神喜悦，那就是我要做的。那这个就一而再，再而三操练。所以现在我们这些矛盾都很少了，因为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操练的结果。
所以我自己也是在经历当中，我也是体会出来这一句话啊，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委身于取悦基督的话，我听再多的道，我学习再多的婚姻理论、沟通技巧，最终其实都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制造问题。
对，因为人会反过来把我学到的这个拿来要求对方，然后会把我所学的拿来去检验，说你有没有做到，其实反而让矛盾呢就更加的升温，所以最终的其实还是你的取悦对象要改变。
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不是那些技巧或者什么。有的时候很多弟兄们学完这个技巧，就说你看人家学的都会这样，你怎么不这样？反而变成吵架的根源，反而变成彼此矛盾的冲突的来源，
甚至包括学习圣经都会吵架的哈。就
拿圣经的话来说，你要顺服丈夫，可把圣经讲的
啊，圣经也说啊，你要为妻子舍命啊，你舍命了没有？
我娶了你不就命不要了吗？这是结合圣经跟实际的生活。
所以你看这个连学圣经啊，圣经你看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拿来要求对方，肯定连圣经都可以拿来吵架的。
因为我们人不能这个否认呢，我们人有这个这个罪性的这个习惯哈，虽然已经不是过去的旧人了，还有那个习惯哈。
所以这个委身于取悦基督，这是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被呼召来过的生活。你的取悦对象是谁？是耶稣基督。
而这一些东西是属于福音的一部分。有很多人弟兄姊妹认为说啊，福音只是给个没有信耶稣的人需要，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不需要福音了。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仍然需要福音，福音要不断的塑造我们，福音要不断的成为我们每天落实到我们每天生活去活出那个福音的。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信主以后福音就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开始愿意顺服神，
福音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得到彰显，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被福音得着的人，会从我们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的形态、思考的模式，让人看见，哇，这个人不一样，因为什么？他是一个福音的彰显。所以在婚姻关系当中，如果让满足基督的心意 慢慢的成为我自己的债务。我不在乎这个，我不在乎，但是我很在乎，我要满足这位爱我的基督的心意，以陶祖的喜悦取代过去我最在乎的是自己，我自己的在乎。所以这句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念一遍好吗？一二三，请。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自己的追求，以陶祖喜悦取代自己的在乎。
我再次的强调，这是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被呼召来过的生活样式。
Amen。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一定会这样活，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到别的教会去服事的时候，有些人听过这个说我们要陶祖喜悦，已经是信主的，所谓信主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说，是会后就问说，我们为什么要陶祖喜悦，为什么要过一个陶祖喜悦的生活，就是表示说他不明白，其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意味着你是要取悦他，讨他喜悦的。
从那一刻从水里面下去上来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从此以后披戴基督了，我从此以后我就学像基督了，我从此以后我就效法基督了，我从此以后我就荣耀基督了，是责无旁贷的。你要不就不下水，但如果从水里上来，你就开始要没有例外的，不是只有这个 牧师或者传道人萧牧师他披戴基督，我们平信徒躺平的信徒没有这个词 OK， 都没有例外的，都要披戴基督，不要放纵肉体的心，就是说你从此以后有一个新的真正是信主的，就是这样满足基督的心意，他是你的信主的人，讨主的喜欢喜悦取代自己的在乎。
有一位弟兄他就分享，他说夫妻之间的矛盾啊，其实很多都不是什么大事，我刚刚也说了哈，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但是他说由于我认识到了自己开始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的心思意念说话行事为人都属于这个新的主人，所以他说我就开始在家里面要操练啊，怎么样按主的心意来回应。然后他就举了一个发生在他家厨房的例子，他说我的妻子非常爱干净，爱干净到一个地步，家里整理的真是井井有条，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摆什么东西很有秩序的。
对，然后他们的厨房呢，有那个摆了一条毛巾，这个毛巾不是给擦手的，
就洗水槽旁边摆了一个毛巾，他这个毛巾不是擦手的，这个毛巾专门把碗筷洗了以后
擦碗筷
抹干的，
对，
抹干那个盘子碗子碗筷的那个抹干。他说我有的时候呢就图方便啊，我洗完手以后就顺便就拿毛巾就擦了手，被我太太叼了几次骂了几次，他心里挺不愉快的。
有一次妻子刚好在跟孩子有一些矛盾哈，还心里面还气头上，然后又看到她丈夫
又拿了个毛巾在那擦手，
我都告诉过你几次了你都老是不改哈，
所以他太太就火山爆发了哈，他就喊又喊了，你们都不想改变了是吗，这个家还要不要过啦，就大吼。这个一喊了以后，这个弟兄火也上来了，他的心里想，为了这块破布不晓得教训了我几回了，我说他气也跟着上来，他就说我就不想改，爱咋地咋地，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东北人，反正爱咋地咋地。然后两个人就两个都蹦上来了嘛，两个就谁也不理谁，那个气氛一下 就掉到冰点。然后过后这个弟兄就开始反思，
他就反思说我心中追求的是什么，我到底要什么，在这个时刻为了这一件事情跟我妻子闹得这么不愉快，我想要什么。
他说表面上来想呢应该是我图方便，这个洗完手我就擦，而且我的手 又不是脏手，对不对，我擦这个毛巾顺理成章，对不对，只不过我不愿意往深一层想，就是我不愿意听我老婆的指挥，他非要我多走几步，
不愿意他妻子定的规矩，
对，他非要就我跑多几步 到那个洗手间去擦毛巾，就不让我在这边擦，他表面上就是我图方便，实际深层想呢就是我不服他给我立的规矩，我不愿意听他的指挥，再往深层讲就是我里面的骄傲，为什么我要听他的。然后接下来他就反思了，他说现在问题来了，在这些不涉及到罪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些改变呢？在这些不涉及到罪的问题上，好像 freeze 这个 PowerPoint， 哦来了 ，OK， 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改变呢？也就是说，他思想到这个事件真正的问题本质出在心里面， 他的取悦的对象没有改变，跟过去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要听他的，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而没有想到说我现在要听神的、他说原来根结在这里、
他说其实在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反映的是我心中大大的自我、我只是图方便，我只是那个时刻取悦自己、这个才是真正事情冲突的根源。
他其实我就多走几步路、换一条毛巾擦手，让我的妻子感觉到我对她的尊重，对她的爱跟体谅，因为我一擦那个手她就心里不舒服，我为了体谅她，不要她不舒服，我就去多走几步擦另外一个毛巾，对吧？我这样呢，不但是她会高兴，最重要是我讨主的欢喜，那肯定要比我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以恶报恶、彼此火山爆发要好得多。
你看这个弟兄开始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来反思自己、那个时刻到底是取悦了自己还是取悦了基督。所以你看夫妻之间表面上一些很小的冲突，其实还是反映到我们当时的取悦对象，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还是 取悦自己、我们那个时刻没有对准取悦基督。
当我们愿意为了取悦基督而开始做调整的时候，不但自己改变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就成为他妻子的祝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祝福的来源。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相信只要我们对准了讨主喜悦、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一定可以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那我自己呢，这两年呢也经常的提醒我自己，我说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是新造人，我要立志成为我旁边的人的祝福、我不要成为旁边的人一个痛苦眼泪的来源、特别是在我的家庭里面、那讲到这个，讲到说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我儿子呢是去年结婚了、我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女儿、先结婚，儿子是拖到去年才结婚、那他结完婚以后呢，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是那个 condo、搬到一个小公寓，他
我们 downsize 的，
他结的、结的婚，去年结的婚，他就搬到我们的楼下来住了、我住三楼，他就住一楼，这样
他搬到楼下我们可兴奋了，哇，住得这么近、好，我们想象中的 picture 很美、我们这样做菜什么多做了几，好，哎，我们多做了菜，来跟你分享、然后串门子也方便、
买个菜敲个门，我买了一个什么菜，你要不要拿一个、
多买了两个香蕉送你一串，那想我们想的可美了、
然后呢等我儿子搬进来的时候呢，我去敲他的门、有几次，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妈你千万不要敲我的门，他说因为有时候呢他要在家上班，有时候要开会、或者他有服侍，有时候要开会，他说有时候你来敲门让我很紧张，因为我正在开会，我还要跟人家说等一下我妈来或什么，很 embarrassed， 所以你千万不要给我敲门。他这样一讲当然我也理解哈，因为在家上班，那我说哦好好行行，那我知道，那我给你打电话行不行，哦妈你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我正在开会我没办法接你的电话，你呢你如果要有事找我、
这个是他有一次正襟危坐的跟我们讲，他说你有什么事呢你给我发 text 那我们这个老一辈的观念就是发 text， 我跟自己的儿子还发 text， 对不对，
还不能随便去敲门，
不能随便敲门，不能跟他打电话，我就觉得这个很 ridiculous， 这不像，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不像家人呢、我说什么时候还给你发 text， 然后看他愿意回不回哈，肾上有没有批子，心里面那个很恼火。
不过有时候他很忙，他有时候也不会马上回啊。
对，
所以我就我还不能去串门子，还不能够敲门。
我不能在超市要买什么菜，等你发指示，要不要多买一个，多买一串香蕉给你啊？还在那边等等等，反正我听了他讲的很不是滋味，完全跟我们那时候美梦破裂。完全不是我们心中
跟我们想象的 picture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两个越讲越火，越讲越恼火，
然后恼火的一天以后祷告一天，反正挺火大的。后来我就想了一想，突然就有一个意念哈，就是说其实呢这个事情难不难办，你调整一下难吗，我心想不难了，就发个 text 也不是太，我又不是不会发 text， 也是很简单一些，只是一个可能是有一些、你所期望跟你期望的不一样，期望落空，你认为这样子才是一家人，可是因为这个孩子呢，孩子他因为在上班他确实有难处、不是说他不爱你，
而且说实话的这个文化不一样，现在年轻人是 text 的
文化
已经不是我们以前那个敲门的文化了Seriously，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要理解文化的不同，
对
啊
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在我们 过去的生活里面，如果有人突然贵客临门，我们 surprise， 我们很高兴，对不对？但装也装出来，很高兴的样子吧？现在你不跟人家告诉说你要来，突然人家造访，人家不高兴的，不同的文化，我们必须要开始学习。
所以这个让我很快就过关了，我就过关了。我说啊，对，其实呢，这个我调整一下就好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要成为我孩子的祝福，我儿子跟媳妇的祝福，我不要成为负担，说妈妈一定非得打电话，一定得敲门。我说其实要成为他们的祝福，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尽量配合就好了哈。所以这很快就过去了。
我不记得你有讲 exactly 这样的话，但是他实际上的作为，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他。就是说，就照他所讲的，就不再去好像要求别人改变，而是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调整，我们愿意成为孩子的祝福，不要老是去跟他们对杠啊。所以，确实有这么一件啊。
那我相信我们在座可能也很多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有 in laws， 其实跟 in laws 相处，因为我女儿女婿结了婚都一直跟我们住哈，也住了几年。然后现在儿子又搬到楼下，所以神也让我说怎么去跟我们的 in-law 相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以前我想美国还好，在国内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 in-law 跟这个下一辈很多的矛盾冲突，因为住在一起，或者是那个 in-law 住楼上，这个孩子住楼下，
那个搞到那个做媳妇的都胃痛，每天想到怎么跟婆婆 deal 就很麻烦。
婆婆每天都在巡视一下吃什么菜，然后
你菜太多了，她说：“哎呦，这么浪费！你菜少了，哎，你这样把我儿子饿死！你说那到底要怎么办？要不要死了，真的。”
然后买个豆腐也有意见。
对啊，好不容易说妈妈，我买了一个这个豆腐多少钱？6块一斤。你去那个市场不是3块钱吗？哦，还买个菜也要想哦，这婆婆到底几块钱她才高兴？
搞得她媳妇好紧张啊，那个真的是让他们生活非常紧张。
然后呢，就偷偷跑出来请我们吃饭，吃得很开心。因为远离婆婆的那个 evaluation， 牧师你尽量点，我们今天这个婆婆不在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包括跟 in-law 的这个相处，我们其实也是要立志成为我们的 in-law 的祝福。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就调整一下，不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开始跟过去不一样，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看重服侍的人，看重 self-giving。而不是看重一个被服侍的人。其实服侍主不是个口号，而且服侍主呢是要 put into practice， 在实践里面最好的实践的地方还不是教会，是在你的家里。 OK， 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容易有掌声，在家里服侍没有掌声，搞不好还有巴掌声，对不对？所以一般男人都不太愿意在家里服侍，很愿意跑到教会来服侍。 OK， 很有成就感，但实际上 go back to your home，服侍主一定从你的家人开始，
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来，他说我不是接受人的服侍，我乃是舍命做众多人的赎价，他是来服侍人的。那我相信我们是有耶稣基督服侍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服侍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nature。 我们要一个愿意服侍，其实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家庭，我们到教会，我相信这个服侍应该是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然要平衡了，不是说我只有服侍教会，家里不服侍。我们也不可能只是服侍家里，不管教会家属神的
家。大
家、
嗯、
我相信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那如果你是一个看重神的心意、效法耶稣的人，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喜欢服侍的人。那这个服侍就是家里跟教会里面外面应该都是很一致的。既然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在家里的大事小事我都愿意服侍。那到教会当然各个事情我更是关心属灵的家哈，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我到教会也一定会积极的去寻找服侍的机会。
那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是一个顺理成章，这是符合你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样式的。
所以教会的服侍我们提出来应该是你家庭服侍的延伸。你在家里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服侍，很乐意服侍，很 enjoy 服侍的人，妈服侍服侍，然后你在教会里服侍，那是一个一致的哈，是一个延伸。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要养成一个习惯，常常问我们的配偶，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What can I do for you？ 那主动去问，
这个是要操练的，要操练。
要主动的去问。那有的人如果不是常常这样主动的去学习操练的时候呢，你。让他的成为你的习惯，然后你们彼此就开始会，你们发现你们的互动就开始改变。
那我相信这个是这一句话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比方说也包括你来教会里面，你其实也可以问问肖牧师， 啊，牧师有什么我可以为教会做的，或者有什么、嗯、牧师师母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
如果这次聚会完以后超过两个三个人去问牧师，牧师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想牧师晚上睡觉会笑醒。
这个真的是要操练。
但是你真的看见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来到教会是什么，这个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你在你配偶关系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为什么娶你，你可以 为我做什么。我们完全在基督福音的里面是一个完全全新的 dynamic， 一个新的改变、
嗯、对，
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嗯、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啊、这是要成为我们的操练。
对，我也是这几年比较有意识的去要问他说哦，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或者他正很忙的时候，以前可能忙我就看他去忙，现在比较会问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这是要养成习惯，是要操练的、啊、
嗯，那确实做也给你做
见证，也包括孩子啊，我们在训练，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其实你就是要训练他啊，常常的去关心别人，然后问别人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
我们不要教养一个孩子让他成为一个只会读书什么都不会的啊、不会去服侍，不会去关心他的世界以外的、啊、只会读书，那你的这个是失败的、
嗯、其实教养儿女不是只是让他们提供物质让他们长大，教养儿女其实是深度的门徒训练，深度的门徒训练，
不要等到教会才去做门徒训练。上帝已经把一个人放在你的身边，逃也逃不掉，他吃你的喝你的，他一定听你的话，然后呢你就带他做门徒，OK， 神就给一个门徒在你身边，你就好好的做门徒，
深度的门徒。其实
为什么叫深度的门徒？
他从出生啊，你不要以为说 baby 出生你属灵的事情不需要太早讲教他哈。因为我有一个小外孙女啊，这个我就从我的小外孙女学很多的功课、
嗯，
就是说我真的是 amazed 上帝的创造。然后呢，我刚开始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他很小，我们就是为他祷告什么，但是没有太多跟他讲太多属灵的关于上帝的事情。一直到一岁多一点我就开始教导他，比方说我带他出去、散步，我就告诉他这是上帝创造的，
你看那个天好漂亮哦，谁创造的，上帝、啊、他不回答我们的，上帝创造的。
然后刚开始你看你以为一岁多很早，我发现我讲晚了、
yeah.
因为他在一岁之前呢，他没有听到上帝这个，突然我有一天一岁多开始一直跟他讲上帝，他说我不要上帝我不要上帝，
吓了我们一跳，为什么不要上帝？
他认为上帝是一个很陌生的观念啊、然后我就知道、哦、其实我认为我讲早了，其实不，我都讲晚了，我觉得、哦、一岁多我都觉得有点晚，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帮助他认识，我说上帝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你看不见他，但是上帝看得见你、啊、他爱我们，然后慢慢教导他，所以他现在就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在高高的地方我看不见，因为他会问我上帝在哪里，他会问的、啊、那我就说在哪里，所以他现在就慢慢的、哦、知道说上帝保护我们爱我们。
我们也不要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带他祷告，说我们今天、为中国祷告、啊、那段新冠的时候为中国祷告，因为中国很多人生病没有药，我们都为中国祷告、啊、然后过了 一两天说我们现在开始祷告，有什么要祷告的，中国
为中国，
为中国生病
很多人没有药、
啊、然后呢那时候土耳其地震的时候我就给他看那个图片，
我本来有点担心，我说你这么小就让他看那个地震的画面，后来发现其实他们领受的很好的，
我说你看那个被压在上面很可怜哦，那个 rescue 把他救出来啊，好好高兴好高兴的，然后问他有什么祷告，中国，我说还有没有地震、啊、就土耳其，他不知道土耳其什么东西，他地震可怜、啊、你看这些一点点滴，你在塑造一个人，不是只有他自己的世界，他开始关心外面的世界、嗯、而且深度的属灵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你慢慢可以把更多的属灵的塑造给他，等到他到教会里面来 too late、啊、太晚了太晚了，所以神把一个人放在你身边做母亲的哈，这是一个最好的门徒训练、
嗯、
你就 mentor 他、
嗯、
他也跑不掉，他到时候回家一定吃饭，你不管怎么骂他还会来吃饭、okay? 继续的造就他。
那这个也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那个我外孙女大概有早上有一到五的早上会来我这儿哈，那我每天我就是想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塑造他，让他认识神爱神跟随耶稣爱耶稣、啊、所以经常我就说上帝也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真正能好好的训练他成为一个好的门徒、啊、那当然我们就是一来我们一定是带他祷告、啊、然后帮助他认识一点圣经的真理、啊、然后 看的一些书，有时候那些书其实是跟神无关的哈，跟上帝的真理无关，但是我总是把那个上帝的这个创造带进去，或上帝的保护、上帝的引导啊，能够带进去。对不起，我们的 PowerPoint 是有一些问题，是不是？
不是，它到了一个时间，你没有换下一张，
它、
okay. 就自行。
所以我现在要怎么样？我可以帮你换下一张，我手都帮你换。OK， 好，谢谢。哦，五分钟。OK， 好。
我们就是做一个看书。
嗯 ，OK。
啊，不需要 PowerPoint， 我们就
呀， yeah, 不需要好了，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 conclude 就好了。
呀、yeah. ，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就常常去实践为主活、讨主喜悦啊，在每一个处境跟回应当中，看服侍主是一个特权，而不是牺牲
啊。我想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我们是新造人，我们去好好的回想。我不晓得各位在座的你信主几年啊？也许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回应，我们是不是都回到说，我不是我的主人、
嗯、
我的新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因为我是新造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婚姻关系，我的婚姻关系我是不是围绕着讨主喜悦，讨主喜悦是不是真的是我生命的主旋律，这个是你的主旋律吗？还是偶尔才想到讨主喜悦？还是说你总是做任何决定，每一个回应你都想我要讨主喜悦？每一个接受耶稣的人都被呼召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
事实上我们在带领一个人，特别在决志信主，他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信仰的问题来问他，当然基本的问题都要问。通常我们现在都会加上这句话，说你现在愿意信主，感谢神，那你愿不愿意从此为着讨神的喜悦而活着？不是你做得到做不到，而是你愿不愿意。那如果说哎呀，嗯，这一点我还有一点有，那你千万不要带他做决志祷告，不要急，慢慢来哈。因为信主意味着他从此不再为讨自己的喜悦而活，这点很关键。我发现我们到很多地方哈，发现信主五年、十年，甚至信主二十年的人，还不是为着讨主喜悦而活着，那这个让我们很 shock， 很震惊。但实际上这个是他信主那一刻他就知道他要走上这条路，所以。信主容易，但是信主也是不容易的、嗯、因为这是一个人生方向彻底的改变、
嗯、好，那也包括我们刚提到在婚姻关系里面教养儿女，如果你是一个凡事都想讨主喜悦，我相信你教养儿女的目标一定不会只是停留在让他们上好的学校赚更多的钱，不是
有好的职业好的家庭而已。
我相信你会关心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讨主喜悦的人，你会关心他们是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
哎呀
我两个孩子、啊、都很大了，三十几岁，其实在我这个带养、教养他们的整个过程，我对为他们的祷告只有一个，我的一个就是说，主啊，你让他们认识你的爱，让他们被你的爱激励，以致他们能够为你而活、他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去祝福别人。其实我的祷告就是这么很简单，都是一致的。我其实没有，从来没有为他们能够进名校赚很多钱祷告过啊，所以这个也是反映在是说我很看重，我很愿意他们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相信这是合神心意的啊。
你说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确实有认识的同工很爱主，儿子也很优秀啊，一年二十几万年薪，可是已经不去教会，小时候去，现在不去教会了，每次提到这个儿子他们夫妻就流眼泪，因为那个二十几万对他们一点 impact 都没有，但他的儿子没有回到主人面前，对他们心里很痛、yeah. 所以你刚才讲的我完全 echo。 好，那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来分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看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何等的有福，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我们的生命本质，我们的地位与罪的关系，我们身体器皿的用途，以及我们将来永恒的归属，都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一个彻底的改变。然而主，你也在这个信息里面提醒我们讨主喜悦，为讨主喜悦而活。保罗说，我没有别的，就是讨主的喜悦。巴不得这样的信息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旋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